好，罗马书，我们今天继续第八课。那这一课这个题目呢，其实我想了好久，到底起个啥呢？我原来的第一个版本里面叫《圣人与自由》，我后来想了这个反复的读了一段第八章这一段经文呢，后来把它改成叫《圣人子宫》啊，希望大家能够根据经文的内容来觉得这个题目是不是合适，大家可以一起讨论啊。那我们做一点简单的回顾。罗马书呢，因为是一卷写作非常严谨的书信，所以在基督教的历史当中呢，一直认为这卷书很难懂。其实呢，你要了解保罗写这份书信的基本意图和他要解决的问题的目的，那我们大概呢，还是比较容易读懂这卷书的。那罗马书首先我们要知道，保罗写这些书信的目的不是要目的写一封信，或者说是要跟罗马教会打个招呼，他是要解决具体的问题。那么罗马教会有一个非常重大的属灵根基方面的问题，就是犹太背景的基督徒和外邦背景的基督徒之间的有一些分歧。那犹太背景的基督徒认为呢，你这些外邦人，你要相信我们的上帝，那你先得去割礼，你先得变成犹太人，然后呢你才有资格相信我们的上帝，否则的话呢，我们犹太人的上帝和你有什么关系啊？那保罗认为这个事情很严重，所以呢保罗用了很长的篇幅和非常严谨的这个文字来描述他的观点，就如何解决这样一个问题。那我们知道这个背景的话，这卷书其实读起来就很容易了。那保罗的着眼点呢，从福音开始。为啥从福音开始呢？因为这俩穷人，就是犹太人和外邦人，他们在正常情况下是不会在一起聚会的，他也不可能在一个场合里经常会遇见。那为什么他两个会有争吵呢？是因为他们同时接纳了耶稣基督的福音而来到一个教会，所以他们在同一个教会里面因着福音而聚会，这样的话问题就产生了。所以保罗开始从福音开始，说有福音，所以你们在一起。为什么又有福音呢？因为上帝火了。为什么上帝要发火呢？因为人犯罪了，所以人犯罪呢，上帝就要审判。所以呢，基督徒也好，不管你是犹太背景的基督徒还是外邦背景的基督徒，你都要因信称义。你不可能在神的面前凭着你的身份或者凭着你拥有的这个优点来在神的面前站立。那这是保罗的开始的第一部分内容。那么之后呢，第二讲保罗的正文的第二讲，就是我们第三课，就是保罗在讲罪的问题。他说犹太人呢有他很好的优点，他有他自己的律法，有他的节期，有圣言，有律法都跟着他，这些东西都是好的。他说如果你有这些东西呢，你把它作为一个割礼作为一个证据，那就是好的。如果你把它作为一个标准呢，那你就在约束别人。他说这些圣言如果作为公义的标准自己行事呢，是好的。如果你用这个去夸口呢，它就是不好的，就会给别人带来这个困惑。他说这些律法本来是对犹太人来说是有约束力的，可以让你在世界上生活有一个标准，知道自己是罪人。但是你如果用这个律法去定罪呢，那就会给别人带来困惑。所以保罗说犹太人的这些东西都是好的，如果用不好就出问题。但他的结论是什么？犹太人是罪人，外邦人也是罪人。所以不管你有没有这些优点，有没有这些本质性的东西，你最终的根基你们都是罪人。这就是第三课里面我们讲了，保罗把所有的人都纳入罪人这样一个范畴之内。那都是罪人怎么办呢？保罗的重点就是在因信称义。他用了三个主要的论点。因信称义的本质就是本于信，因为这个信仰呢和人没关系，是由上帝所设立的，神所预定的。他基督作为赎罪祭来到我们世界当中，来为我们人做了赎罪祭，把我们和神的关系呢重新更正回来，重新和好。他这件事情和人没关系，你相信和不相信，神的救赎计划已经设立，所以叫本于信。本于信就是这个东西本来是和人没关系的，是神做的事。那人做的事是什么呢？就是第五课我们讲的，在因信称义里面，人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它的用词是借着耶稣基督，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就和神和好了。我们可以和神在恩典当中相遇，我们可以和神在荣耀当中相遇。所以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呢有喜乐，所以这是我们人能做的。其实人做的很简单， 就是信靠上帝所设立的这个救恩，所以叫治愈性。因为有神的本于性，才有人的治愈性。那这是因信称义的神的部分和人的部分。那么我们第六课给大家介绍说，因信称义的本质是什么？它的本质上不是我们说一句话，说我信了，或者说是我们做一个手势，举一个手，或者做个决志祷告，不是这些东西。他说本质是我们与基督一同死亡，一同埋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做神的后裔，这才是我们因信称义的本质。所以因信称义的根基是什么？我们的肉身与基督一同死了，我们的灵魂与基督一同复活了，这就叫因信称义的本质，叫同死同活。那我们知道这三点，我们就可以准确的了解什么叫因信称义。你会发现保罗讲这些东西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所经历的，说你是不是参与侍奉啦，是不是去教会啦，是不是奉献啦，都没有关系。发现都没有关系，真正有关系的就是我们委身于基督。那讲完这个以后呢，那我们就知道保罗把大家都放在同一个背景下，都是罪人，都需要因信称义。那你想这时候的犹太人听到这儿，他就会发火了。犹太人说，那按照你这么说，那简单啊，因信称义啥都不用做了，那我们犹太人难道守了一辈子的律法，我们世世代代这样过来，这律法就白守了吗？难道律法就没有意义了吗？是律法让我们犯罪吗？所以我们第七课来到一个关键的问题，如何关注犹太律法和人的犯罪，我们起一个小名字叫法与罪。那这一讲里面保罗讲得很清楚，他讲了两个重要的观点。第一个是律法是公义的，是圣洁的，是良善的。我们以前很少去这么认知律法啊，所以保罗把这种律法本身不是罪，律法也不是让人犯罪，相反呢，它是公义、圣洁和良善的。那么律法管人的时候呢，是管活着的人，如果死了的人呢，律法就管不着了。所以基督徒呢，我们是一个得救的人，仍然住在肉体当中，我们是一个属天的人，仍然住在地上。所以我们基督徒的里边呢，就有灵与肉体之间的这个争辩。所以保罗最后用了一句话，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保罗最后的结论是什么？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就能够脱离了。那好，这第七课告诉我们说，法律是好的，让人知罪，但是呢，我们灵肉会有很多的交战，会有很多的这个灵与肉之间的这种征战。那这种征战，我们怎么样才能够靠着耶稣基督得胜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话，第八章，圣灵的功效。那我们知道这个背景以后呢，我们就知道下面保罗要讲什么呢？保罗要讲，你一个基督徒，你是一个称义的人，住在一个肉体里面，你是一个属天的人，仍然住在地球上，你的里面经常与灵与肉的征战。那么我们怎么样靠着耶稣基督来脱离我们肉身的这种辖制呢？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那下面的问题就是要讨论这个。所以我们把圣经翻开罗马书的第八章，那这一章的内容呢，保罗就在讲基督徒在当今生活的这个困惑当中应该如何解脱出来。那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说，如今，这个如今不是指的是保罗的我们今天啊，是指的是基督把救恩成就的那个时代，它不是一天，是指一个时代。那什么时候开始呢？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那个时候就开始了。所以如今既是指的保罗的那时候的今天，也是指的我们今天的今天。那我们今天和保罗今天是一样吗？同一个时代，是恩典的时代。那在今天怎么看呢？说那些在基督耶稣里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们，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了。那这一句话保罗就给我们讲明了今天的主题内容是什么呢？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有灵肉之交，为什么不被定罪呢？因为有生命的圣灵，因为有圣灵，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就被释放了，我们的罪呢和死亡呢就不再受辖制，我们得到自由了。那这是保罗的基本论点。 那这地方所说的定罪，原文的意思呢，就是判定有罪，或者说叫人无法履行自己的职责，就因为某种原因无法履职，这都是原文这个定罪的意思。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呢，不必定罪，就我们已经拥有了能力，不再像原来的话，我没有能力，现在有了。那在基督里呢，就是圣灵做我们的主，就是我们人住在基督里。这个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我们今天的这个教会里面也经常说，我们要在基督里，在教会里，在圣灵里面，其实就是把我们的身体委身给上帝，让圣灵来做主。那相反和这个对应的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身体是在亚当里，如果在亚当里，那就是我们肉体做主，那就是说我们肉体的需求，我们人是没有能力去控制它，我们一定要去顺从它，所以我们做了肉体的这个肉体做了我们的主人。那这就是这一段话里面保罗给我们讲的很清楚今天的主题，我们在基督里为什么可以胜过肉体的软弱呢？因为有生命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那好，那下面就是说，那怎么办呢？说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生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身上。那保罗继续解释了在基督里在圣灵工作的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律法因肉体的软弱呢有不能成的事。那大家就问了，这句话在讲什么呢？什么叫律法有不能行的呢？其实律法有一点就是问题的，什么呢？它让人知罪，但它不能让人脱罪，更不能让人从罪中得到自由。那这是律法它的本来的局限性。所以保罗说律法本身是因为人肉体的软弱有它不能行的，就任何一个人他在自己的肉身当中一定是软弱的，他无法在律法面前完全成就公义，总有他做不到的。那这时候怎么办呢？神就差了他自己的儿子成为肉身的形状，做了我们的赎罪祭，然后在肉身中呢又被定了罪案，使法律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那这句话听起来很绕口，但这是我们信仰当中的根基，福音的根基就在这儿。因为人在律法面前有做不到，有这个无法成全律法，那怎么办呢？神派了一个可以成全律法的人，这个人是谁呢？就是他自己。他自己呢以人的形式来到我们人的中间，把他称为神的儿子。那么这个人本身是无罪的，但是他代替了全世界人的过犯，成为全世界人的赎罪祭，然后呢在律法当中呢定了这个无罪之人的罪，这就把律法的公义呢就满足了。因为人是有罪，那人自己还不了债，怎么办呢？耶稣基督替你还，所以我们该受的惩罚基督是我们替我们受了，我们该在律法面前得到的这个死亡的这种判定，基督为我们所做了。所以基督在肉身当中被定为罪案，所以我们就可以借着基督呢被称义，这就叫赎罪祭。那以前的犹太人的赎罪祭是献由牛啊羊啊的，用牛羊的生命来替他自己赎罪，那现在呢基督自己用自己的身体和血为世人赎罪。那这讲清楚了我们基督信仰里面最核心的内容，就是有神作为人的身份出现，作为一个罪身出现，作为一个赎罪祭出现，然后被神的公义所定罪，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所以被定罪的是应该是我们，最后呢让基督去死了，那这就是基督替我们还了罪债。所以因为这个关系呢，我们人在律法里面呢就不再被定罪了，不是上帝不公义，上帝的公义照样彰显，只是这个公义呢彰显在基督身上，而赦免了我们的过犯。那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但是也很难理解啊。那么从第五节开始他就讲，那圣灵住在我们当中，那我们该如何解决圣灵和肉体之间的这些关系呢？他说因着随从肉体的人就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就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就是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 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那这句话里面告诉我们，我们仍有个选择，在我们的肉体当中有神的灵，有属肉体的这个声音，这两个声音在征战的时候，你可以选择按照肉体的需求去做，体贴肉体，那最后的结果呢，就是死亡。你可以选择按照圣灵的声音去服从圣灵的引导，那么服从圣灵的结果呢，就是生命，就是平安。所以圣灵给我们带来的呢，是生命，是平安。所以呢，你如果按照肉体的要求去服从肉体，那么就是和上帝为仇；如果服从神的律法，服从圣灵的领导呢，那我们就是以上帝为好，为和好，这件事情是神所喜悦的。所以这个地方在作者呢用了随从和体贴这两个字。其实体贴这个字呢，我们中文我觉得翻译的挺好，也意思就是整天思想或者想念的就是圣灵的事，那就是体贴圣灵；整天思想和想念的是肉体的事，那就是体贴肉体。我觉得这个字翻译的挺好。就像我们每天醒来之后，我们第一件事想着，哎，我今天吃点啥呢？我喝点啥呢？能够健康长寿呢？那这就是你整天思想、整天思念你身这个肉身的事。那这个其实给我们带不来太多的这个益处。但是如果你整天思想，我应该怎么在圣灵当中让圣灵得到安慰，从圣灵中得到喜乐、得到平安，那这叫体贴圣灵的事。那体贴他谁呢？就随从了谁，就跟着谁，就顺着谁就走了。那保罗在这儿讲的是，圣灵可以给我们带来生命，可以给我们带来平安。所以他奉劝我们基督徒，当你选择的时候呢，你可以选择与神和好，可以选择体贴圣灵，可以选择跟随主。那这我们就会得到生命，得到平安。那这保罗基本上把这个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这个征战的一个关系讲清楚了。但是他还要继续深刻的讲，圣灵究竟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他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是属圣灵。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那这句话讲的非常的客观。一个基督徒如何知道自己是不是基督徒，不是因为我们举手，不是因为我们捐资祷告，更不是因为你去教会或者参与奉献、参与施工，是取决于你有没有圣灵住在你里面。如果神的灵住在一个人的身里面，这个人在外表无论多么的好、多么的坏，他都是属基督的。所以基督徒的标准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要求的这些，主要是看基督的灵在不在你身。为啥叫基督徒？你像基督，你像基督一样生活，像基督的这个生命一样，这就叫基督徒。他说，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他说，一个基督徒如果神的灵住在里面的话，他的肉体需求是不重要的，因为他的肉体就像死了一样，与基督一同死呢，一同埋葬。而他的心灵呢，却是因义而复活的，他是有鲜活的生命可以表现出来的。他说，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里边，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活过来。那注意这个地方啊，基督徒不仅仅是属灵的生命是活的，基督徒也让我们属肉体的生命有鲜活的生命展现出来。就是我们基督徒是生活在地上，我们实实在在住在一个肉体当中的，如果我们的肉体生活和其他的人没有任何区别的话，这也是不对的。他说，神的灵住在里边，你的灵会复活，你的灵会苏醒，你的肉体呢仍然会彰显出神的生命所带来的那种鲜活的生命可以彰显出来。他说，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那保罗的焦点就给大家告诉清楚了。他说，我们基督徒本身不欠肉体的债，我们欠的是上帝的债，所以我们要把债还给上帝。怎么还呢？靠耶稣基督去还。基督已经为我们还了，你只要接纳他替你还债的这个事实， 你就顺从了耶稣，顺从了基督。那你顺从了这个肉身呢，必然要死；顺从圣灵呢，必然要活着。所以死与活的关系是取决于我们跟随谁，顺从谁。身体因罪会死亡，那么圣灵，身体因着圣灵呢，一定会活过来。那这是保罗关于我们基督徒生活在地上的这种困境当中，为什么我们可以仍然活出一个基督的形象来，就是因为圣灵。好，下面他要告诉我们，圣灵还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他说，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乃就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与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就必与他一同得荣耀。那这段经文呢，其实保罗讲了一个非常现实的东西，他用两种文字讲清了当时人的一种称呼，阿巴。这个阿巴这个字呢，是当时人们普通人讲的这个地方语言，也就是亚兰文。那父这个词呢，是当时的上层人物讲的希腊语，因为希腊语当时是官方语言，他们用的这个词叫父。所以保罗用阿巴父来代表你底下所有的人，不管你在地上什么样的身份，你在天上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就是神的儿子，你和神的儿子同为这个弟兄姐妹，所以你不再是奴隶，你乃是神的儿子的心，所以你可以称上帝为阿巴，可以称上帝为父。那这个观念呢，其实在我们基督教里面是非常独特的。那你看一下全世界所有的宗教信仰，无论是犹太教，任何一个犹太人都不敢把他们的上帝叫阿巴父，这简直是岂有此理，对他们来说是冒犯上帝，哪敢这么叫。你会看看这个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哪有敢抬头把他们的这个信仰的神称为是阿巴父，不敢。只有我们基督教说，神赐下呢他的独生爱子，让我们有儿子的身份，通过接受神儿子的身份，使我们变成神的儿子，我们可以叫上帝阿巴父。那这是我们信仰里面绝对特征而不同的地方。所以基督徒有很大的权利，我们可以称我们的上帝为阿巴父。那这一点呢，是我们的特权。但是要注意一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自己认为啊，在神的面前其实有一点太过放肆。我们有时候觉得说啊，我到教会去见我的阿巴父，甚至衣着不整啊，甚至这个比较随意啊，我觉得这个是基督徒里面应该注意的一点。我们虽然是朝见我们的阿巴父，也应该有一个敬畏的之心来到神的面前，这个对我们基督徒应该警戒的地方。不要因为他是阿巴父，我们就可以放肆到像哥们谈话一样，这样也不太合适。他说，圣灵和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说你凭什么这么说？因为圣灵住在我们，所以神的儿子住在我们，所以我就是神的儿女。他说，既是儿女，那你就是后嗣。后嗣是什么意思？你可以继承上帝的产业。那你不是后嗣，你怎么可以继承产业呢？你就没有权利继承产业。所以他说，如果我们基督徒是神的儿女，我们称为神的这个继承人的话，我们会继承神所赐给我们将来的所有的东西，生命、荣耀都是我们的。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督徒信仰的特征。那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有一点小见证讲给大家听。我记得有一次呢，我到一个朋友家里去吃饭，朋友请我去吃饭，我就去了。这位朋友呢，他这个姐妹信主很早了，他弟兄呢总是不信，大概有十几年都不信。那我们就在吃饭过程当中，我们就聊天，聊天的时候，他就在讲他为啥不信。他说我不信不是因为我真的不信，他说我实际上是相信的，但是我就是不想经过那些手续。我为什么也一定要到受个洗？我为什么要到教会领个证书？我为啥要做这所有的问题？问那么多为什么？那他就是说，我做一个好人不好吗？我可以与人为善，我可以捐赠，我可以去做善事，我都很好啊。我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幸运的才算好的呢？那我当时就想到这段经文，我说你是不是做好事不是你信仰的根基？ 你信仰的根基是你是不是有一个正确的身份。如果你信了，你接纳了耶稣基督，你是神的儿子，你是有儿子的身份，那你以儿子的身份去向父祈求，那父是会满足你的，你是要继承产业的，你有资格继承产业。如果你是一个外人，你不是儿子，你做得再好，你也没有资格向父亲祈求什么，你也没有资格去继承父的产业。他这一天他说啊，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不行，那我的信仰，那我这是做了好事做半天，我连最后产业都没有，就因为这一顿饭呢，这位弟兄信主了。那这位弟兄后来是一个非常有影响的那一位同工，带领小组什么都挺好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有时候一些经文啊，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可能会给一个慕道友朋友突然让他解开说啊，我的信仰的就卡在这个地方，我需要有一个身份，这就是我基督徒最重要的东西。我们有一个属神儿女的身份，这个身份使得我们在神的面前可以叫阿爸父，这是我们基督教所独特特有的。所以我们是神的儿女，是神的后嗣，这个非常关键。那这一集到这儿呢，保罗基本上就讲清楚了，我们基督徒的灵肉之交能够得胜的秘诀，就是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有生命，我们有荣耀，我们可以得到力量。那保罗下面就讲，这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有没有历史背景呢？我们看怎么看看，我们回过出来看呢，他说往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那这句话保罗在讲什么呢？他说你看看我们过去灵与肉的交织，这么多的事情，经历这么多的不开心，他用了一个字叫苦楚。那说这个苦楚以前经历过，我们今天也经历，那圣灵在我们里，我们的优点在哪？他说你看明天，他说如果你和明天我们得到那个荣耀比一下的话，那今天我们在这个肉身当中所经历的这些苦楚都不算什么，都可以看为粪土，都不足介意了。他说受造子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现出来，因为受造子物伏在空虚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那保罗的这个观点呢，告诉我们说，全世界所有的受造物，包括我们人在内，都处在这个一种空虚之下，这种空虚之下是有局限性的，你会经历苦楚。那受造子物呢，之所以落入今天这个境地呢，不是由受造子物决定的，是由神来决定的。所以这个受造子物呢，仍然要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的自由荣耀。但是我们基督徒呢，也不例外，我们仍然是受造子物，我们在世上要经历这些苦楚，但是呢，和明天相比，我们有自由的荣耀等着我们。所以基督徒是自由的，自由于什么？不是我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就说做什么，指的我们自由于败坏的辖制，我们不再被这些败坏的东西所辖制，我们有权说不，对罪说不，对这个世界上的恶说不，这是基督徒的自由。他这一点很重要。那这里面讲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就是受造子物都处在神所安排的这个局限性里边。那如果我们读创世纪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这一点。我们再往下看一节经文，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就为什么人在这个世界当中会有这么多的辛苦啊？因为受造子物就指的是神造，那么神的众子这个地方呢，可以理解成是神的教会，就是神的儿女们集中的地方。它表明是神的众子，就是神的儿女。那世人呢，就指的是那些世上的人啊，是处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我们都有一个盼望，要脱离败坏的辖制。那注意一下，我们这段经文看完以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创世纪，人为什么会经历这么多的这个叹息和劳苦？他说：“我们知道一切受造子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那这句话讲的是，不管你基督徒也好，非基督徒也好，你在这个世界上都有叹息劳苦，而且从开始到现在一直有。他说：“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手。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 不是盼望，谁能盼望所借到的呢？但我们所盼望的，那不能借的，就是忍耐等候。我们要忍耐等候。那这里面我们刚才看看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受造之物都要有叹息劳苦，而且基督徒也不例外，也有叹息劳苦。为啥会是这样呢？那我们读创世纪的前面三章的话，你会发现我们人被造的时候有很多非常特殊的东西在里面。第一个，神在创造人的时候呢，是先创造了天地，对吗？所以人是被造在天地之间的，所以人的能耐，你再能耐上不了天下不了地，你必须生活在地上面。那这个我们在讲创世纪的时候给大家回忆过，人是被造于天地之间的，它有它的局限性，你不能上不能登天下不能入地。第二个呢，人是被造在善恶之间的，你会发现伊甸园里面神把生命树分别善恶树都放在那儿，让人去选择，人选择了分别善恶，所以人总是在善恶之间做选择，总是觉得这个好那个不好，这个对那个不对，所以人处在善恶之间。那你在善恶之间，你就会犯错，你总是有不满足，你觉得这个好，过一段时间又觉得不好了，你的标准会变，所以人处在善恶之间。人也处在神与魔鬼之间，你会发现伊甸园里面既有上帝的原则，里面也有一个蛇，对吧？它会有引诱你去犯罪，所以人处在神与魔鬼之间的一个界限当中，所以人会经历很多的叹息和劳苦。那创世纪里面有好多这样的例子，我们举这么几个给大家所以说你知道人被造的时候他是有他上帝的美意在里面。那这些劳苦叹息目的要干嘛呢？保罗在这儿讲说，神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让我们人有盼望。盼望什么？盼望未来你现在看不见的那个神的荣耀。这个事情需要忍耐，需要等候。所以我们基督徒不要期望我们的生活一帆风顺，我们的生活可能因为信仰而变得更加艰辛甚至困难，但是你不要失去你的盼望，因为你是有身份，你是神的儿女，是基督的后世，你将来要继承上帝的产业，这个是不容易得来的，是一条窄路。所以这是保罗在这儿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上一切的事情，当你看到灵与肉交织的时候，你就回顾到过去所有受造之物所经历的叹息和劳苦，是从开始到现在一直到明天都会有。所以这个观念我们基督徒应该正确建立，不要期望说我今天信主了我明天一帆风顺，但不会这样，圣经从来没有应许任何一个基督徒会有这样的经历，相反可能会有一些更多的艰辛和困难，神让我们来磨练，让我们来忍耐等候他的救赎。那下面的问题就是保罗讲清楚了以后，圣灵给我们带来的帮助以后呢，他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借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晓得万事都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那这段经文里面保罗讲的说，我们基督徒在世上经历了这么多的叹息和劳苦，那凭什么你还能够经历得起呢？因为圣灵在为我们祷告，因为圣灵在后面帮助我们。他说我们这些做儿女的，我们根本不知道怎么在神的面前祈求，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在神的面前来寻求帮助，但是圣灵会，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呢。他说用我们本来就不晓得怎么做，但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那这地方说什么叫说不出的叹息？说不出的叹息就是圣灵本来知道你们将来的生活是那么好，结果我们今天的人并不按照圣灵的思想去做，所以圣灵祷告的时候，主啊，求你祝福他，求你赦免他，让他有一个很好的未来。像我想我们今天这个年龄呢，都带过孩子，我们对孩子有时候是不是有这样一种盼望，就是用一种说不出来的叹息来为他们祝福。有时候孩子在你的面前可能不听话，甚至做一些错误的决定，做一些错误的事情，那你对你的孩子怎么办？你用说不出的叹息为他祝福， 为他祈求，就像你对你儿女一样。他说圣灵就像对我们，就像对父母对儿女一样，用说不出的叹息来替我们祷告。所以我们基督徒之所以能够胜过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这些叹息和劳苦，因为神的灵在里面，因为神的灵替我们祷告，他会守着我们。那下面就出现了这一句保罗书信当中罗马书里面非常经典的经文，叫万事都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所以这句话呢，我们在应用的时候呢，经常会有一些差错，好像觉得说，哎，今天这件事情坏事发生了，我们就经常用这句话。你看，万事都相互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哎，有好事发生了，我们也用这句经文来鼓励我们说，万事都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其实这个地方呢，讲的原文它不是指的我们生活当中的某些事情，它是指的我们肉身当中的属灵和属事在交织的时候，在发生叹息劳苦的时候，他保罗说你不要因此丧气，因为圣灵为你祷告，圣灵为你祝福，圣灵来帮助你。这件事情你现在看到的可能看不明白，但是后面的事都是相互效力的，让每一个爱神的人呢可以在里面得到好处。那他给这个爱神的人做了一个定义，什么样的人算爱神的人？是神按照他的旨意所招来的人。所以基督徒是什么样的人呢？神所按照他的旨意招出来的人就叫基督徒。所以神让我们有盼望成为他的儿女，等候升级的这个得赎，让我们来对付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些苦楚，然后让我们可以相互效力，最后呢做一个得益于上帝的人，作为爱神的人可以从中得到益处的人。那这是圣灵给我们的帮助。好，那讲到这儿呢，保罗就讲了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呢，这个是我们理解起来非常困难，就是所谓的预定论。那保罗说神已经把这件事情预定好了，他说他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出来，所招出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这就是刚才说神的旨意所招出来的人指的是哪些呢？就是这些人。这是简简单单的两句话，但是里面用了一共用了五个这个特殊的词汇，我们把这五个特殊的词汇拿出来，你大概就知道保罗在讲什么。神的旨意是神从一开始就定好的，他的起点和终点都是确定的。那什么样是确定的呢？保罗用的第一个词是预知，神预先就知道谁是基督徒，谁不是基督徒。神起初就知道这件事情不是一个突然发生的事，不是说上帝突然奇想说，哎，这个人该得救了，那个人该得救了，不是。所有在生命册上的人，上帝预先都知道。那好多人就说了，那既然基督徒都预定了，那我还传福音干嘛？因为神知道，人不知道。所以上帝让人呢，去发挥我们的爱心，让属神的人回来。所以传福音要不？还要要。原因是我们不知道，但神知道。神知道起初，也知道终点。我们呢，只知道过去和今天，我们不会知道明天。所以基督徒仍然要有福音，但是呢，基督徒是神所预知的。那第二个词，是神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模样，是预定的。这个预定的意思就是神起初就规定好了，它并非偶然发生。第一件事告诉我们并非突然，第二个说并非偶然。每一个在神面前被神所招出的人呢，都不是偶然的，是神所预定的。第三个呼召，神在特定的时候会呼召人，就是神所预定的那个人出来做他的儿女。这个也不是说想起来是，或者说随意突发事件，不是，是神所预定的人会呼召出来的，没有预定的人是不会被呼召的。称义的人就是指的那些被呼召出来的人，神赦免他们的过犯，算他们为义，不再纪念他们的过犯。那第五个词，荣耀， 荣耀就是那些被帮助预定的人，神帮助他们，他们的身体会得到救赎，最后成为神的儿女。那预定论呢，在我们基督教的历史当中呢，有很多很多的争议，但是保罗在这儿呢，基本告诉我们神所预定的这五个特征，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神预知的，是神预定的，是神所呼召出来的，是被神称义的，最后要得着神荣耀的那个人，这就是基督徒。所以基督徒的定义很简单也很复杂。好，下面的经文保罗用了一些反问句，说说既然圣灵住到我们里边了，那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属灵和属肉体的这种征战如何取胜呢？保罗用了反问句，连续用了四个谁能。他说既然这样还有什么可说的呢？神帮助我，谁能抵挡我呢？他说圣灵已经帮助我了，你们什么能抵挡我呢？第二个谁能，他说神不爱惜自己的儿子已经为我们舍了，而且把我们赐给我们了，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他说神都赐给我们了，谁能拿走呢？第三个谁能，他说神称我们为义了，谁能定我们的罪呢？那这是第四个，他说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从死里复活了，他坐在父神的右边替我们代求，神为我们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这四个反问句告诉我们说，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使我们一个基督徒在圣灵的帮助下可以不能取胜，都能够，我们没有人可以抵挡我们，没有人可以控告我们，没有人可以定我们的罪，没有人把我们和神的爱隔绝。所以他下面就继续用反问说，难道是患难？难道是痛苦？难道是逼迫？难道是饥饿？难道是赤身露体？难道是危险？难道是刀剑吗？保罗的答案是什么？都不是，因为圣灵帮助我们，没有人可以挪开这一切。所以这一句反问句基本上就肯定了保罗前面所讲的呢，肉体是可以抵挡 敌对的势力的，是可以成就神的救恩的。说肉体行不行？行。所以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一定要有这样的信心，有这样的盼望，是可以的。然后他引用了一句旧约经文，他说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那这句话保罗引用了一段旧约的经文，是诗篇的第44篇第22节的经文。那我们回去读一下诗篇的44篇。诗歌的44篇呢，讲了两部分内容。一部分内容呢，讲以色列的历史，上帝带他们出埃及，进迦南，建立他们的王朝，兴盛他们的这个君王，有如此辉煌的带领。然后后半部分就讲，然后现在呢，他们的国家亡了，他们的王已经犯罪了，他们这个成为被掳到外邦，成为被宰的羊一样，被人踢来踢去。他说这样一种世界下，我们怎么的出路在哪呢？作者的结论是，最后我们要相信神会带我们回到荣耀当中来。那保罗引用这句经文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基督徒虽然在世界上有灵与肉的征战，有这样一些困惑，有这样一些苦楚，但是靠着圣灵，我们就像我们的老祖宗经历过的一样，仍然会回到神的圣殿去。这就是他引用这段经文的含义。那最后呢，保罗给出一个结论，他说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现在的事将来的事，高处的低处的，是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他说我们基督徒无论你灵肉之间有多少这个苦楚，有多少的难处，你在基督里边没有什么可以把你和神分开。虽然你经历了肉身里面的各种各样的这个苦楚和困难，你的肉体在世界上生活中有很多的苦，但是都不能把你和神的爱隔绝起来。这就是保罗的基本观点。所以我们把今天的内容放在一起看，因信称义，我们基督徒在世上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因信称义了不等于我们生活一帆风顺了，我们仍然会经历属神的人住在肉体里面的这种苦楚。这个苦楚怎么克服呢？靠圣灵的功效。我们把圣经里面的原文有四句话概括出来，圣灵释放我们脱离罪 与死亡，所以基督徒是自由的。圣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可以叫神阿爸父，基督徒是有继承产业的权利。圣灵帮助我们等候身体的得赎，所以我们今天虽然在世上这个肉体仍然控制我们很多的东西，但是我们最终身体会被神所救赎，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体会等着我们。圣灵祈求我们靠主得胜有余，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基督徒就可以靠着圣灵胜过我们肉体的各种软弱，来见证荣耀上帝的名，我们做一个得胜有余的基督徒。那这就是保罗在这一章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世界上的圣灵给我们带来的功效，使我们胜过及肉体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困苦。我们仍然可以在地上，一个得胜的称义的人生活在肉体里面，一个属天的人生活在地上，仍然可以见证出基督的荣耀，可以见证出上帝的救恩。好，我们今天这个课呢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下面的时间呢留给大家一起来讨论，看看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所经历的这个属灵和属世之间的征战，我们是如何面对或者如何处理的。大家可以彼此分享一下自己的经验和经历。好，我们课